色大乘论，和尚您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六面，卯巳戊二定别过。那么本论的修学纲要呢，总共有三个啊。那第一个呢是甚深见，第二个是广大行，第三个是究竟果。那么首先我们研究的第一课呢是甚深见。这个甚深见呢，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之前啊，我们要先通达生命的真实相。好，那么在通达生命的真相当中呢，无着菩萨呢是分成两颗啊，第一个呢是所知一，第二个是所知相。那么首先我们讲到所知一，那么我们在了解生命的真相啊，首先先了解什么是我们有情众生生命的根源。那么有关这个生命的根源呢，在本论当中呢，无着菩萨根据大乘的经典啊，他列出的有三种的名称，第一个是阿赖耶识，第二个是阿陀那识，第三个是心。那么这三种名称当中呢，最有代表性的、最为重要的就是阿赖耶识了。那么阿赖耶识他今天身为我们一个有情众生的生命根源啊，那么他的一个相貌呢，简单的说，阿赖耶识的相貌呢，就是横转如瀑流。就是说呢，这个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啊，它的一个情况啊，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啊，恒常相续，前后变化。那么从过去流到的今生，也会从今生流到未来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灭变化又恒常相续的水流呢，那么它的一个功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？在本论当中呢讲到啊，这样的一个生命水流啊，有两个功能。所谓的无始时来界，一切法等一，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等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水流呢，它本身说是在不断的流转当中呢，累积很多很多的种子，有善的种子，有恶的种子。这个种子呢，就像是这个水流的水。那么当然这个水遇到了境界风的刺激啊，就变成了波浪，有种种的善恶的现行。那么这个波浪又带动着水的前进，所以所谓的种现相熏啊，这个水跟波浪的交互作用啊，就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生命的动力。当然这样的动力可能是一种善的动力，也可能是一个恶的动力。所以说呢，从这样子的一个种现相熏呢，就构成有情众生的一个因地的相貌，所谓的一个强大的善恶业力的产生。那么第二个它的果相呢，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等。那么因为种现的相熏的带动啊，使令这个生命的水流有时候流到天上去享受安乐的果报，有时候流到三恶道承受痛苦的果报，有时候流到涅槃的境界享受极尽安乐的果报。好，所以说这个阿赖耶识他的一个生命的水流，就是他不断的在累积一种业力，他也不断的在释放果报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。换句话说呢， 我们今天想要访问归真，你先了解到生命的本质不是上天创造的，它也不是自然产生的，而是我们无量劫来累积很多的业力，而且从这个业力的功能当中又不断的释放果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根源，或者说是所之一了。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之前，你要很彻底的去了解到、观察到这个生命的根源。啊，那么这一颗呢，是从阿赖耶识到阿陀那识，先要讲到心。啊，当然这个心就不离开所谓的心意识了，就是说。这么一个生命的根源的阿赖耶识，它的一个作用当然不可能是单独的活动，它一定有它的第七意识的莫那识的配合，还有前六识的造业的配合，才是产生一个这个生命的水流的流动。所以这个在讲到心的时候啊，无着菩萨是把这个第七识跟前六识都带动下来。那么当然阿赖耶识它跟它有密切关系的，当然这个第七意识在整个所知一当中呢，它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啊，要证明第七莫那的存在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那么根据小乘的经论没有建立第七意识的存在，有六种的过失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第四种过失，就是无恶定别过。那么这个恶定指的是无想定跟灭尽定啊。假设没有第七莫那的存在啊，无想定跟灭尽定就没有差别了，没有差别，这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过失了。好，这当中分两颗，一标过，二势力。先看标过，又无想定灭尽定差别无有成过失故。这个地方是讲到一个禅定的状态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异界众生的心啊，是昏沉或者是调举的。好，但是我们能够啊，透过对一个所缘境的专注力跟相续力啊，心里所缘专一安住，心里所缘相续安住啊，那么就能够把我们的心啊，从昏沉调举的状态调整为一个明了寂静的状态，就所谓的禅定。那么在整个所有的禅定当中呢，这个无想定跟灭尽定是非常特别的，因为基本上一般的四禅八定啊，它的第六意识的活动都是存在的，那么这个无想定跟灭尽定啊，通通没有想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无想定跟灭尽定在刚开始修禅定的时候啊，它的一个作意啊，就是对这个想的厌恶，就是感觉到这个想啊，这个思想啊，是一切过失的根源啊。就是我为什么会有烦恼，会有痛苦呢？因为我有思想，所以就用种种的这个过失的相貌来呵责这个思想啊，说我们这个想啊，如病如痈如疮。那么呵责以后呢，再用这个专注的力量来对治这个想啊。那么当然一切法因缘生啊，这个想也是一个生灭法。那么经过你对治以后呢，它第六意识的想就不再活动了，就前六识，当然第六识不活动，前五识也不活动，所以呢这个初显的前六识就完全不活动。那么这个时候假设不安立第七意识啊，这个凡夫的无想定跟圣人的灭尽定就没有差别了，就是说所有的过失都是想嘛，那么你把想灭了，我也把想灭了，那么这样子凡夫的无想定跟圣人的灭尽定就差别无有，成了一种凡圣愤难的过失，我们再也没办法去界定什么是圣人，什么是凡夫啊。那么这个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啊，使令我们产生的犹豫啊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过失。好，再看第二段的事理，为无想定染力所显，非灭尽定，若不尔者，此二种定应无差别。那事实上不是如此了， 这个无想定是有漏的心意所显的，那么灭尽定呢是一种无漏的心意所显。也就是说呢，外道的无想定他内心当中的这个我执的烦恼是没有消灭的了，他在无想当中他还是很清楚的知道我是存在的，但是这个我现在落入在无想的状态。那么圣人的这个灭尽定呢，它是跟我空智慧相应的，那是无我我所的一个平等的境界。所以假设没有第七识，那么这个无想定灭尽定呢，没有差别啊，这样子就产生一种过失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到下一段再继续的说明哈，再看第五，无想污染过。这个地方的无想是讲无想天呢、啊，无想天没有染污的过失，如果没有第七识，无想天就没有染污了，那这样子跟事实相违背啊。我们看论文，又无想天一体身中因无染污成过失故，一中若无我执我慢。那么这个无想定呢、啊，它是一个禅定，这个天呢是一个果报。就是说他在人世间的时候就无想定啊，死了以后升到这个色界世禅啊，享受无想天的五百劫的生命。那么在一期的生命当中呢，无想天的天人有490劫啊是落入无想。假设没有第七意识的存在，那么第六意识的想消失以后啊，这个人就是一个无漏的圣人了。那么这样子跟事实相违背了，因为他的想消失以后呢，他这一期生命当中没有我执我爱我慢我痴了，那么就混乱于圣人的过失。好，这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，我们今天啊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为事啊，我们对我们内心的状态啊就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就是说、啊、假设没有第七意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说，那我为什么会有欲望有嗔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呢？你就会把所有的过失啊归咎在第六意识，就是因为有第六意识的思想，所以我才有这么多的烦恼。这个时候你就把第六意识当作你的敌人加以对峙了，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啊就错损菩提了，你误会了第六意识。所以这个佛陀说啊，这个周利盘陀切啊，他为什么那么愚痴呢？心事啊有时候特别的暗钝啊，说是出家以后啊，这个被一个寄送啊百日不能承受，一个寄送没有很多啊，四句句他背了100天。佛陀说、啊、他们他前身啊曾经待过无想天，他在这个490劫无想啊，第六是生锈不能再活动了。所以就是说呢，藕益大师说啊，第六意识是众惑之门，这个是事实，但是他也是众妙之门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。是的，当第六意识受到第七意识干扰的时候，他产生很多的烦恼障碍，但是诸佛正遍之海也是从心想生。一个人能够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也是依止第六意识，你能够在佛前受戒的时候发菩提心啊，你仰仗的是谁？仰仗的是第六意识。所以问题不在第六意识，是第六意识后面的根第七意识。所以你今天在修行的时候不能把这个敌人认错了。当然你要不研究唯识学，你就很容易认为说啊，反正我修行就是无想，我什么都不想。你什么都不想啊，你那个极静的状态的下面啊，累积的无量无边的垃圾都没有消灭，就是用这个无想啊把这些烦恼的种子全部压住。这就是为什么无想定的定出来以后他的烦恼一点都没有减少，他没有彻底的去解决根源。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明白第七世纪的过失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你能够知道你今天在所有的修行当中，你所对治的是染污莫那，而不是第六意识，因为第六意识是受染污莫那的影响的啊。在这个地方是讲这个意思啊。看卯六，我执不恒行过，这是第六种过失啊。这当中有三颗：一显正，二次非，三竭力。看第一颗显正，又一切时我执现行，现可得故，为善不善无记心中。那么我们一般的凡夫啊，这个我执的现行啊，是在一切时活动的，这个是在现实当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。就是说你啊，不要说造恶了啊，这就算你去修善啊，你去拜八十八佛啊，你只要这种我空法空的正念没有现前之前啊，你一定会认为说我在拜八十八佛啊，我在念佛，我在持戒。那么我们会在内心当中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明了心事当中呢，捏造一个常住不变的自我，那么依止这个自我来推动所有的善业跟恶业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切时我执现行，现可得故。什么叫一切时呢？包括善不善跟无记的心中，就是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嘛，依止自我意识来造业的啊，这个是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。那么看次非，若不尔者，唯不善心彼相应故，有我所烦恼现行，非善不记。那么假设若不尔者，假设不建立染污莫那，那么所有的染污都是由第六意识来承担这个过失了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第六意识有时候起善，有时候起恶，那么当然他起恶的时候有我执相应，这是很容易了解的。但是假设今天所有的过失是由第六意识来承担的话呢，那么第六意识起善心的时候，那么他就不应该有我执了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我执是染污的嘛，那么善跟染污是不能共存的，所以只有第六意识在不善心所的时候才有我执相应。什么叫我执相应呢？有我所的烦恼现行，而不是在善跟无记的心中有我执相应，这样子就违背了现实的状态。就是说第七意识不存在，那么这个我执就是第六意识产生的。那么这样子讲的话，第六意识有时候起我执，他起恶心的时候起我执，他起善心的时候就不应该起我执，这个我执就不能够普遍三性，那么这样子就成过失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看竭力，是故若力既有现行，非相应现行，无此过失。所以我们应该说呢，这个我执跟第六识啊是既有现行，就是说既有当然是两个同时存在啊，两个俱生俱灭啊，同时的活动啊。就是说你第六意识在活动的时候，不管你造善造恶无忌啊，这个第七意识是恒常存在啊，就不断的释放一个信息，有一个真实的自我来推动你的善恶无忌的业力。那么第七意识跟第六意识叫做既有现行，而不应该说相应现行。相应现行就是说呢，第六意识跟我执相应啊，或者跟烦恼相应，那么既然相应，这有时候相应有时候不相应啊，那么这个时候时有时无啊，就不是同时存在啊，那么这样子就没有过失了，既有现行就没有这种过失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第七意识的案例的必要性啊。我想我们今天了解这个所知一，当然它的主要的内容是阿赖耶识啊，横转如瀑流。但是你了解第八识啊，他这个心事的活动是相互的互动，他也不是单独的活动，他跟第七是，特别是这个第八是跟第七是有密切关系。怎么说呢？在成为书论当中说到啊，第七是在我们内心当中啊所产生的影响力啊，有两个影响力啊。 第一个，内扰第八而成赖也，他干扰第八识，使第八识变成阿赖耶识。第二个，外扰前六皆成有漏。第二个，他向外干扰前六识，而使前六识所造的业变成有漏。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哈，我们内心的状态啊，详细的分析有三层，三个层次，前六识、第七意识跟第八识。当然这个基于中间的这个第七意识啊，它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第一个，它向内干扰第八识，这个第八识它的功能是收集业力变现果报啦。那么我们就会问说，那么他为什么会不断的在收集业力的时候，他这个业力又会变成果报呢？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水流它为什么会不断的流动呢？为什么我们死掉以后啊，很自然的这个业力又会从这样的一个种子啊，这种潜伏的功能啊，又变现一个果报呢？这个时候跟第七意识有关，就是这个第七意识的无明啊，它有一种润生的功能，滋润生死的功能。当然我们应该要了解到生死是由业力所招感，但是没有无明的滋润，这个业力不能得果报。所以今天阿赖耶识身为一个生命的水流，它之所以能够不停止的流动下去啊，跟第七意识有密切的关系。假设第七意识不止我，这个阿赖耶识马上转成大圆镜智，它不再流动了。所以第八识会不断的创造这种生命相啊，跟第七识有关的。因为第八识不能控制自己，它也不能做主了。那么这个恒省思量我相随啊，第七识老是跟第八识在一起啊，内扰第八而成阿而成赖也，就把这个第八识转成阿赖耶识了。那么第七意识的影响不只是润生而已，它还发业，发动有漏的业力，就是前六识在造业的时候啊。那么当然前六识当然主要是第六意识的，它是主啊，它带动前五识造业的时候啊，非常不幸的是第六意识以第七意识为根。那么身为第六意识的这个根，所谓染污莫那，它就不断的给第六意识一个错误的信息，就是恒省思量我相随，他一直告诉第六意识啊，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真实的自我，那么使令第六意识所造的业力通通变成有漏的业力，都是一种跟私心跟欲望相应的有所得的有漏业力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第七意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它发动了有漏的业力，再把这个业力加以滋润而得果报，这个我们就不得不了解它了。啊，就是在整个转凡成圣的过程当中啊，第七意识扮演的重要的角色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建立它。当然，你建立它，就是说，所有的佛法都不是，好像说是碰运气的啊，就是说。你要扭转一种心态，你要先了解它的相貌。你不可能说你不了解，刚好运气让你碰到，你把它转变了，不可能。一定是有正确的观照力，才有正确的行动力。所以这个了解第七意识的相貌，在我们修行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它是六转忽为染尽一，所有染净的根源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新意识的意啊，第七意识的一个存在情况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颗丑恶的寄送。那么前面讲到这个意是用长行文的意思的内涵，那么这个地方用这个送，用这个重送啊，再把它做一个总结。这当中有三段，一显六种过失，二显过失种类，三是不共无明。先显六种过失啊， 此众颂曰：若不共无名，即无同法，训持二定别，吾皆成过失。吾想生因无，我之转成过，我之恒随浊，一切总无有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讲到这个六种过失啊，以这个偈颂啊，两个偈颂啊来做总持了。先看第一个重视，第一个偈颂：若不共无名啊，那么不共无名当然是第一个偈颂了，就是没有第七意识就没有不共无名，即无同法就没有无同法，这第二个信持是第三个，二定别第四个。那么前面四个呢，无皆成过失，就无就是说呢，假设没有第七意识，前面四个那么都不存在了，就构成过失啊。无想生因无，我之转成过，这是第五个，就是说没有第七意识，无想天的生命当中呢，因无我之转生，那么这样子也是过失，第五个过失啊。无想生因无我之转，那么这样子成过失。看第六个，我执恒随浊，一切总无有。那么没有第七意识，那么凡夫的我执呢，在一切时当中活动啊，这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啊。那么没有第七意识呢，一切总无有。那么这个总就是善恶无忌的心中啊，就不能够在善恶无忌心中存在啊，只能够在恶心存在啊，这样子违背现实状态也成过失。就是说我执本来应该是恒常的随主有情在活动，不管造善造恶，那么没有第七意识呢，一切总无有，这个第六意识就不能够在一切的善恶无忌的心中活动，这样子跟现实状态相违背了。好，那么无着菩萨呢，等于是把前面的六种过失呢，以这个偈颂的方式啊，把它做一个重诵。看引二，先过失种类。那么这个地方把这个过失啊分成三个种类了。敌染亦无有，恶善成相违，无此一切处，我之不应有。那么第一类呢，是敌染亦无有恶啊。那么敌染亦无有是第一种的种类了，说远离的这个染污意的存在啊，就没有一跟二的存在。那么一当然是不共无名的，二是五同法了，没有第七意识就没有不共无名跟五同法，这样子是违背的圣教量，这第一种过失。跟圣教量相违背，佛陀在经典当中明显讲到有不共的寄生无名跟五同法存在的啊。三成相违，这个三呢，指的是信持二定别跟无想天，就是三四五啊，这三个呢就是违背的凡圣的差别啊。没有第七意识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凡圣没办法界定，这是第二类的过失。凡圣就有没办法差别的过失，无此一切处，我之不应有。这是第三个种类，就是无耻，这个耻就是没有染污莫那了。那没有第七意识的话呢，那么第六意识就不能够在一切的善恶无忌的心中活动啊，那么这个我执的现行就不能够一切时存在了，不能一切时存在就违背了现实状况的过失，有违背现实的过失啊，违背圣教量，违背的凡圣的差别，违背的现实的状态，就是无着菩萨把这个六种过失啊，把它归纳成三个品类。好，看引三，是不共无名啊。这个不共无名是在修学大乘佛法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关境啊，所以他特别把这个不共无名啊，前面的六种过失当中，把不共无名啊，特定的加以解释。就是你要了解这个贼，你才有办法把这个贼消灭。好，真实心当生，常能为障碍，即行一切分，为不共无名。好，那么不共无名在我们内心当中呢，它有两大的作用。 那么身为一个不共无名呢，真实心当身，常能为障碍，这第一个功能。当然我们凡夫啊，如果你没有志向追求圣道啊，只是积极福报了，有时候随顺烦恼造业啊，那么你就感觉不出不共无名的存在。好，但是当你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你内心当中的这个真实意，这个真实意当然是我空法空的智慧了啊。你开始修习我空法空的智慧的时候啊，这样的心逐渐逐渐的升起的时候啊，常能为障碍。这个第七意识的不共无明啊，它就经常的来障碍你，因为你开始在对峙它，它就开始去障碍你。因为你这个修我空观法空观啊，特别是修我空观啊，你会感觉到啊，你内心会有一种很特殊的矛盾，就违背凡夫的正常思考。那么我们无量劫来都是以自我来当中心啊，去造业来得果报了。那么现在你修我空观的时候啊，你发觉你开始在动摇你无量劫来的一个正常思考，那么当然这样的思考它会反弹的，那么这个时候反弹所释放的力量是谁释放的？就是不共无明。你修学圣道的时候，它呢常能为障碍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即行一切分。那么当你从止观的所缘境出来的时候啊，在平常的活动啊，你开始不修止观的时候啊，它跟第六意识啊一起活动啊，来覆盖你的真如，它就不断的去给第六意识一个错误的信息啊，把内心当中捏造一个自我啊，那么使令第六意识在所作所为的时候习惯性的保护自我，那么高举自我，使令我们很难创造出啊非常美妙的善业。所有的善业都是以私心为出发点，这些是怎么回事呢？都是第七意识对第六意识产生的干扰，就是说呢，它呢覆盖真如，障碍圣道，它的过失就是这两个。当然这两个就很严重了，它本身是不造罪业没有错，但是它间接的误导第六意识去造业。这个在大乘起信论讲到这个菩提心啊，当然整个大乘佛法的根本思想是菩提心啊。诸位受了菩萨戒也知道，你失掉菩提心啊，你所有的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那么这样只是一个人天的善法了。没有菩提心的摄受引导啊，那么你是跟无上菩提就不相应。但是这个地方马明菩萨说啊，菩提心有两种，一种菩提心会退，一种菩提心不会退。有些人发的菩提心啊，他容易退，有些人菩提心不容易退。那么原因在哪里呢？在起信论上说啊，如果你的菩提心啊是依止四相的因缘所发的菩提心，哎，你看到三宝的庄严，哎，你发菩提心啊，或者遇到人有三十四摄受你，哎，你也发菩提心。那么依止外在的人事因缘所发的菩提心啊，在楞严经说依止生灭心所发的菩提心，这样的菩提心是非常脆弱的，遇到恶因缘啊就产生退转。那么第二种菩提心呢，它是依止不生灭心，就是说呢，他能够自知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他能够经常观察我们这个明了的心事啊，虽然我现在的心啊有很多很多的烦恼，也缺乏很多很多福德智慧的庄严，在整个菩萨道当中啊，我还有很多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事业要做，没错。但是 把这些如梦如幻的善恶功能拨开以后啊，我们发觉到我们这个明了的心事啊的体性是如，那么三世诸佛的清净的本性也是如，一如无二如。那个时候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的平等的思想啊，开始发菩提心了、这个菩提心不会退转。就是说、什么叫不会退转，就是说、所有人的菩提心都退了，都不想行菩萨道了，你还是可以行菩萨道，你不会受外在人事的变化而退失菩提心。那当然就是说呢，我们一个人会退失菩提心，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不共无明扮演重要角色，就是说你一个人啊，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心佛众生尚无差别，从来不知道有这种观念，你也可以发菩提心，是的。那么你这个菩提心的中间呢，有一个我执、我爱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痴四种烦恼在加持这个菩提心，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是危险的菩提心，就是这个自我意识，一个人的私心啊是很难跟菩提心共存的。虽然菩萨道我们不能够马上断恶修善度众生、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、你刚开始不得不建立，因为这个牵涉到你的种性、大乘圆顿种性、你能够深信这是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，你光是深信这样的思想啊，所有的逆境现前不能够影响你的菩提心，就是所谓的不二法门的殊胜在于它的一个不生灭性，它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缘而生灭。当然你菩提心坚固啊，你的成长过程当中虽然会有逆境啊，跌跌撞撞的，但是总有一天你能够还是不断的往上爬。那么它支持你的不只是一种宗教的信心而已，而是一种对内心的一种升观的智慧在支持着你前进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第七意识，这个不共无明啊，它是那么维系啊，好像它也不能造什么罪业，但是你看啊，真实心当生常能为障碍，即行一切分为不共无明。从大乘的角度啊，他的过失啊是非常严重了，非常严重啊！他把我们凡夫的心态跟佛的心态加以区隔。所以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诀讲到这个观，藕益大师说，一个人建立感应道教的思想，当然感应这不是单方面的、我的心跟佛的心要能够心心相印啊。藕益大师说啊，一个人能够深信你能够往生啊，深信你能够跟弥陀感应道交啊，此之法门全在了他即智，深信自他不二，你才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，我虽业障深重是弥陀心念之众生，弥陀虽万德庄严是我心念之佛，既然心信不二，自然感应道交。所以不管你发菩提心也好，不管你要建立感应道教的思想，当然你不相信感应道教，所有净土法门通通免谈了，你能够往生是仰仗佛力的加倍，不是你的戒定慧。印光大师说啊，没有佛力的加倍，阿罗汉都去不了净土，因为阿罗汉的神通只有到一个这个大千世界，它是十万亿个大千世界，所以你往生净土跟你的戒定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跟你的信愿持名有决定的关系，而这当中的信心，你相信弥陀能够跟你感应扮演的重要角色。当然你这个相信不是说嘴巴相信、而是你能够很深信的相信感应。当然什么叫感应啊，印光大师讲得清楚、集众生心投大觉海，我的心投入到弥陀的心中， 迷途的心投入到我的心中，那么彼此间能够做一种相互的交流，那一定要建立在同体的法性。那么你要建立同体法性，你必须打破你内心的自我意识。当你说哎，我是业障凡夫，阿弥陀我是万德庄严，你跟我不一样，我们是两个个体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皈依你，那这样也可能会往生，但这样的信心不是很坚定，两个个体嘛。好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之所以要了解不共无明呢，就是说不管你从一种发菩提心的角度，从感应道教的角度啊，第七意识的恒神思量都要对视，你才能够从一种个体的自我意识啊，进入到三世诸佛所共同安住的平等法界。这个时候依止这样的不生灭的心性做平台，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你才能够产生强大的力量。好，看子三信色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呢，身为一个第七意识，当然它的体性是寄生无明，或者说是不共无明。好，那么它的体性到底是什么所收摄呢？啊，这当中有三颗，一法二欲三合。先看法，先法说，此意染物故，有复无记性，一意是烦恼常共相应。那么第七意识，它是所有的内心的染物的根源啊，当然它本身是染物了，那么它也染物第八识，也染物前六识啊，它自己染物也染物别人。那么它的体性呢是有复无记性啊，它本身是非善非恶，但是呢，当然它也不造善也不造恶了，但是它覆盖真如，障碍圣道啊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？因为他经常的跟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种烦恼相应啊，所以他的体性很维系的，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他的存在，因为他不造恶，所以我们总觉得造恶好像是第六意识，所以就对第六意识很厌恶啊。就像这个小乘的学者啊，一定要把第六意识消灭啊，他才感到安心啊。其实第六意识它是不决定的了，它是众惑之门，也是众妙之门，关键点是第六意识后面的第七意识，问题点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好。